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10号星期四，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大使馆证实普京不会出席 G20 峰会。俄罗斯下令赫尔松市撤军，或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转折点。拜登将在柬埔寨访问期间与日韩领袖会面，商讨如何杜绝北韩核计划。各项国际峰会接连召开。APEC 经济峰会将探讨当前全球经贸挑战。拜登强调美国并未接近衰退，只是需要更多时间降低通胀。尼可飓风形成，罕见的11月飓风正逼近佛罗里达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俄罗斯驻印尼大使馆礼拜四话俾法新社知，俄国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下个礼拜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俄罗斯大使馆礼宾主任图姆斯卡亚说，我只能够证实外交部长卡夫罗夫将会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 G20 会议，但普京总统的计划仍在安排中，他可能只是透过线上参与这次峰会。据法新社报道，拜登总统曾经自称普京是战犯，并已经在先前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峰会，他将无意与对方会谈。近日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频频失利，外界认为普京不会出席 G20 峰会，可能是要避免在会中受到西方社会谴责。另一位了解俄罗斯在巴厘岛活动计划的消息人士证实，该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会代替普京出席，但这一名人士说目前尚未清楚普京是否会透过线上参与。礼拜三面临乌克兰在南部城市赫尔松周边的强势反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日命令俄军撤离第涅伯河西岸的赫尔松市。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将满九个月之际，这项宣布象征着俄军的最重大撤退之一，也可能是这一场战争的转折点。乌克兰战争的俄军指挥官苏罗维基将军在电视谈话中说，目前已经不能够提供赫尔松补给，他建议在第涅伯河东岸建立防线。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在俄罗斯宣布撤出赫尔松时后，乌克兰正非常谨慎行动。对此，拜登总统礼拜三亦指出，俄罗斯从乌克兰战略城市赫尔松撤军，说明莫斯科以及俄罗斯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确实很有问题。由于美国中期选举刚过，拜登补充，在外交政策领域，我希望我们将继续以这种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据白宫官员礼拜三表示，拜登总统将在即将到来的亚洲行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商议如何杜绝北韩的核子计划。预计三国领袖将在拜登11月13号访问亚洲与东盟成员国召开会议时一起在柬埔寨会谈。白宫官员表示，届时拜登、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将处理北韩非法毁灭性武器及弹道导弹计划所构成的持续威胁。今年10月期间，北韩曾经试射一枚距离更胜以往的弹道导弹，不单只是5年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日本当地居民亦都收到当局呼吁寻求掩护的警告。 相关事件发生后，已经促使拜登政府致电日方，重申美国协防日本坚不可摧的承诺。另据美国一名官员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中共同俄罗斯确实能够影响北韩唔好恢复核弹测试。该官员指出，虽然美国从五月以嚟持续表示北韩正准备恢复2017年嚟嘅第一次核试，不过美方并唔清楚北韩可能采取行动嘅时间点。一年一度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经济领袖周将在14号到19号登场。根据主办国泰国外交部礼拜三晚间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APEC APEC 领袖周的活动将从15号和16号的资深官员会议开始。今年的主题被定为开放、连结与平衡。APEC 各会员国的资深官员将总结过去一整年的重要工作成果，包括起草经济领袖会议的文件，并准备17号的 APEC 部长级会议以及18到19号的经济领袖会议。预计泰国总理帕拉育将会主持这场领袖会议。各会员国的领袖将会讨论如何让亚太区域度过当前的全球挑战，以及如何让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恢复，向一个更永续且包容的方向前进。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亦将与会分享对全球经济前景的看法。另一方面，主办单位亦邀请柬埔寨总理洪森、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与会，讨论如何促进投资和永续贸易。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落幕，尽管各项点票工作仍在持续，但今年民主党人少输的局面亦都优于外界预期，因为选民普遍对当前的通胀和经济前景感到忧虑。对此，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表示，他仍然感到乐观，认为美国没有接近衰退。不过他亦坦言，美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尽管他有信心他的政府可以降低通货膨胀，但无法提供保证。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很乐观，因为我们持续增长，而且是以合理的速度增长。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接近衰退，但我认为我们会发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口中的软着陆。拜登表示，我深信我们将能够逐步降低物价，让我们最后不必陷入衰退。不过他亦强调，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会摆脱通胀，但我确认我们做得到。我们在这里降低所有成本，我们已经通过降低物价的法案，这些法案才刚刚生效，而这些抑制通胀的行动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见效。目前一场侵袭大巴哈马岛罕见的11月风暴已经加强成为飓风尼可，但在礼拜三下午6点开始逼近佛罗里达州，当地官员已经下令撤离，包括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俱乐部都在撤离范围中。美国飓风中心估计，飓风尼可的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英里，瞬间风速可能更高，以每小时13英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预计在礼拜四或礼拜五，尼可飓风将进入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这些地区将面临大雨倾盆的天气。对饱受风暴之苦的佛罗里达州来讲，这是一场罕见的风暴，因为自1853年开始有纪录以来，只有两个11月的飓风登陆过，包括1935年的杨基飓风和1985年的海特飓风。而川普的俱乐部和住所海湖庄园就处在这些疏散区，该庄园建在离海洋约1/4英里的内陆，不过这一座建在海拔约15英尺小丘上的庄园，至近一个世纪前建成以来，已经经历过无数更强大的风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疫情扩大冲击航班，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学生集体冲出校园。 司法部话，三人因非法对话出口受控数据同欺诈被捕，美海军核工程师夫妇出售机密被重判。国际原子能机构话，伊朗在最新会谈中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拜登话，中国不太尊重普京，但不担心中俄结盟。拜登赞扬中期选举是美国民主美好的一日。币安放弃收购 FTX， 加密货币价格暴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大过后，中国本土疫情出现新一波上升，各地防疫措施再度转趋严格，例如北京更频繁以弹枪手段限制民众入境，使得空中交通受到更强烈的冲击。在动态清零及各地设置程度不一的出入境限制下，中国空中交通运输已告萎缩。中共卫生卫健委委员会副主任曹雪涛十号话，全球 COVID-19 疫情出现反弹，防控措施不能够放松，病例数明显增加的广州、北京、郑州、重庆、呼和浩特等机场九号的航班被大幅取消。根据中国手机应用软件航班管家 App 数据，广州取消超过千架次，郑州几乎全部停。此外，郑州市内不少地区陷入疫情封控，继赴时康员工集体离厂徒步返乡。当地的黄河科技学院传出疫情失控，八号出现大批学生离校潮，好多人突破校方阻拦，拖住行李箱集体冲离校园返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校友总会日前发表公开信，指学校近三万名师生被封在校内，资金吃紧，物资短缺情况日益突出，请求各界支援。美国司法部，美国司法部九号话，三名被告因向中国发送了与美国军事项目有关的技术数据图纸而被捕。这三人仲被控欺诈罪，因为他们向国防部提供了违禁的中国原产物品。司法部的声明说，根据法庭文件，来自印第安纳州弗洛伊德诺布斯60岁的菲尔帕斯科和45岁的莫尼卡帕斯科，来自肯塔基州乔治敦59岁的斯科特塔布斯等三名个人，以及跨郡慈城有限责任公司，被指控犯有电汇欺诈、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走私货物罪，因为他们参与了向中国发送受出口管制的与国防相关技术数据的非法计划，并非法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用于航空系统和军事物品的中国原产稀土磁铁。而在同一日，美国司法部另外宣布，前海军核工程师强立森托贝密谋向外国出售核动力潜舰机密，被判服刑19年零3个月，他的妻子戴安娜亦被重判21年又8个月。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案件的买家是巴西。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进一步发展了与伊朗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亲信9号和伊朗总统伊博拉因莱希会面，莫斯科正试图提振经济并加入对乌克兰战争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纳拜三话，伊朗在维也纳的近期会谈中没有就其计划提出任何新建议。格罗西在埃及出席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休息期间对路透社话，我们会在几个礼拜内再次与伊朗举行技术层级的会谈。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下个礼拜公布关于伊朗的季度报告。伊朗和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之间就恢复伊朗核协议的间接谈判已经停滞。伊朗11月2号宣布将派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试图缩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歧。伊朗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对其核活动的调查等保证，以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拜登礼拜三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正在搭建一个真正的同盟关系， 拜登回答话：唔系，我唔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对普京有好多嘅尊重，我唔认为佢哋将彼此睇成系某种盟友关系。事实上，佢哋有啲似喺保持彼此之间嘅距离。在今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和习近平宣布两国建立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表面上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确反对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中支持莫斯科。与此同时，官方控制的舆论倾向支持俄罗斯，官媒往往不报道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库普坎说，中共会继续努力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至少短期内不会放弃。拜登、习近平预计都会出席下个礼拜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但峰会东道主预计普京将缺席。拜登总统9号表示，中期选举是美国民主美好的一日。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民主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考验，但是美国人通过投票再一次发声，并且证明民主就是我们的特性。这一次中期选举要改选的职位包括国会参议院100职位中的35个。在礼拜二的选举中，民主党人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参议院职位，但另外三个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佐治亚州的结果仍然未明确。一些州的选务官员警告称，选举结果可能要几日才会揭晓，因为选举当日寄出的邮寄选票在度由人工点算。此外，很多州的选票上还有公投议题，包括堕胎、体育博彩和大麻合法化议题。加州、密歇根州和佛蒙特州的选民批准了将堕胎权写入各州宪法的公投倡议，而东南部肯塔基州的选民驳回了一项要在本州禁止堕胎的公投倡议，但他们同时又让反对堕胎的参议员兰德保罗连任成功。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对 FTX.com 的收购案翻盘，币安9号宣布放弃收购竞争对手 FTX， 理由是有报道指出 FTX 可能涉及客户资金处理不当，并牵涉美国监管机构调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FTX 执行长班克曼·弗里特9号话俾投资人知，由于近几日收到提款请求， FTX 需要紧急资金来弥补高达80亿美元的缺口。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几个月前就开始调查 FTX 是否遵守与客户资产隔离和与客户进行交易相关的证券法。币安表示将会放弃收购 FTX 后，加密货币价格连续第二日暴跌。根据 Coindex 的数据，比特币大跌超过13%至15840美元，创下2020年11月以来最低位。这个礼拜较早时，比特币曾经企在20000美元，而另一个主要的加密货币以太币就下跌13%。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打台湾，美军头警告习近平，纸上谈兵同实战系两码事。下乡捉壮丁，河南乡镇收到助富士康招工指标。联合收割机模式启动，中国富人更难润啦。美前劳工部长话，中期选举结果有助经济。美通胀速度减弱，10月 CPI 同比上涨 7.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9号重申，美国会军事支持台湾，并警告北京如果挑起冲突，会是非常恶劣的选择。在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日，习近平高调宣称军队要加强备战， 南华早报十号报道，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九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的活动上讲，美国透过台湾关系法以及拜登总统最近亦在很多场合讲过，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我们会在军事上支持他们，会努力协助训练他们，装备他们。他说不清楚北京是否计划在近期入侵台湾，但是他力促北京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学到教训。乌克兰战争为中国上了一课，就是纸上谈兵和真实的战争是两码事，他们已经看到严重的战略失算。我想习近平正退一步考虑，他在评估情势。米利说北京要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会是很难。他说这个确实是很难，而且我相信他们亦正了解到这一点，大概在评估情势，重新考虑他们可能怎样做。习近平在美国中期选举日这一日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他说这一次视察就是要两名新一届军委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还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对此米利说要军队做好备战和决定打仗是两回事，我们可以竞争没问题，但是如果北京要想冲突，这样会是一个很恶劣的选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展现出亲俄的立场，但近期俄罗斯军队节节败退，令到习近平政府陷入尴尬。乌克兰军十号指出，近期在赫尔松战线又有大的进展，共收复了六个村镇、六座村落，光复的领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就在前一日，俄罗斯国防部下令军队撤出乌南赫尔松市。被称为俄版女战狼的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俄罗斯考量到当前的情势，准备同乌克兰谈判。但泽连斯基在8号演讲中强调，俄方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进行战争赔偿，惩罚战犯，并保证不会再犯边界。满足这五大条件，乌克兰才会同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在这种背景下，外界聚焦下星期的 G20 峰会上的拜习会，拜登在星期三间接证实了将同习近平会谈。拜登表示他同习近平会谈时将列出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的红线，他不会作出任何基本性的让步。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台湾舆论聚焦在佩洛西访台后可望成为下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领袖 Kevin McCarthy 是否会跟进。据大陆媒体财联社十号报道，河南省部分乡镇收到了协助郑州富士康招工的任务，并向管辖村镇分配人数指标，有人披露每个村要求一个，网友惊呼是不是下乡捉壮丁啊。网传话下发给各村居委会的招工通知称，富士康招工工作全省已经开始，杨浮每村至少要三个人，河南、河北、大珠、大马每村五个人以上。仲话富士康而家由省工作组入驻监管，各项疫情措施落实到位，要求居委会积极宣传。大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河南新乡市下辖县的一名村支书话，两三日前镇上开会讲呢一件事，所有嘅村都去咗啦，话每个村努努力俾富士康两个人，喺富士康嘅尽量劝佢哋留喺嗰度。不过他表示开会只是口头通知，没有正式文件，亦没有强制指标。河南省部分乡镇收到协助富士康招工指标的消息，快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很多网友的热议，直呼富士康太牛，是不是下乡捉壮丁啊，现在只剩下老弱富孺了啩。在发生员工大逃亡事件后，郑州富士康开始发放津贴奖金，提高工资要留住员工并招新工，想解决缺乏工人的问题。富士康郑州招募的微信公众号11月7号发布公告称，现计划启动预招工，时薪30元，10月10号至11月5号期间离职返乡的人员入职后一次补贴500元。 11月3号，富士康一线小时工黄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是河南洛阳人，因为穷缺钱，所以没有离开富士康。留下来的工人11月份有激励奖，满勤可以拿到15,000元，但是目前能不能够赚到这个钱还不清楚，万一染疫了还可以拿得到吗？黄先生说，发生疫情前，一个车间白夜班加起来6,000-7,000人，疫情爆发后留下来的员工很少，产量亦会减少。苹果公司在11月6号的声明中说，郑州厂目前的产能显著降低，客户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到他们的新产品。郑州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亦是河南缴税的最大户。2019年富士康占郑州进出口总值 81%，占河南 65%。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站近日发布一条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展开税务稽查的招标公告，分析认为中共已启动联合收割机模式，中国富人如果想润要捉紧时间了。在海南省之后，有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明年将全面展开对高净值高收入人群进行税务稽查。深圳市税务局网站7号公开的招标公告称，建立自然人税收应用平台四期建设项目，健全以高收入高净值为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全面摸清需要办理经营所得回算清缴的纳税人的抵账，全程跟踪汇缴申报，并对个人股权转让、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股权激励分期纳税、转增成本、分期纳税事项建立风险指标和分类分级预警指标等。该招标金额近20亿元人民币。11月9号，大陆网站的文章称，中国针对银行存款在1,000万以上的人群成立了高净值人群管理局，展开了高净值人群专项稽查行动。未来金税四期会采取智慧税务的手段去采集每个纳税人的信息，同时针对移民人员出台注销户籍税，每个想离开中国的人都必须要到税务机关出具清税证明。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目前党政部门的支出加大，财政收入却大幅减少，政府除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查税，还会增收房产税。同时近期有消息传出，民企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公司合营加速，私营企业抖音被国营的央视入股 1%，快手被北京电视台入股 1%， 这 1% 的特殊管理股由政府掌控，拥有一票否决权。分析认为公司合营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资深评论人士文超9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说，习近平现在是双管齐下，一边是加速拿到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另一边是要加速收割富裕家庭的财产，亦就是通过公司合营和收税这样的联合收割机模式来收割财产，想要润出去的富人要捉紧时间了。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但参众两院的最后结果还没有尘埃落定。媒体预计共和党人至少会控制两院中的众议院。曾在川普政府担任劳工部长的普兹德 Andy Pruster 发文称，共和党人将在阻止政府过度支出方面发挥作用，而这个只是刚刚开始。他指出，如果共和党人至少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就可以结束民主党一直在这里推动的立法热潮，包括增加通胀的大规模支出法案。如果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他们可以利用和解程序来通过促进增长的立法。预计国会共和党人将会将重点放在能源和犯罪问题上，能源既是就业问题，亦是反通胀问题，具有重大的国家安全意义。他表示，这样的局面可以促进两党的合作，亦会指向一个更好、更强大的经济。这个对分裂的政府来讲是一个契机。 美国财政部明年将会有31.2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普兹德认为这个是一笔荒谬的债务，尤其是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而在选举之后，任何关于提高债务限额的协议都应该和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减少开支和改革相结合，避免不可持续的支出。按照传统，一般的拨款法案都是从众议院开始，这个亦将是共和党人在未来两年具有最多影响力的环节。预计白宫的大型支出计划会遇到更多阻碍。美国十月份的通胀率有所缓解，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十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率是 7.7%， 低于市场预期的 8%， 较上个月的 8.2% 大幅回落，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类的价格上涨，从40年的高点放缓。数据显示，十月的 CPI 数据是2022年1月以来最少的一次，其中排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年增率是 6.3%， 而9月的核心 CPI 数据为 6.6%， 是自1982年8月以来最大的增幅。数据显示，通胀低于预期后，美国股市星期四开盘上涨。在细分类项目方面，能源服务和二手车成本显著下降，服装指数、航空票价指数亦都有所下跌。十月份的汽油价格有所上升，租金价格仍高居不下。因通胀指数回落，美联储有望在十二月的议息会议上放缓升息步伐。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在十二月加息 0.5%。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国人开始起义，未来局势三走向。其中一项吓到习近平，习李外访陆续登场，专家解释最大焦点。记者接被要求做党的传播者，分析说中国新闻环境恶化不可逆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0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在这一晚，柏林围墙倒塌，咁标志着铁幕倒塌，中东欧共产政权垮台。33年之后的今日，清零政策筑起的高墙成为中共禁锢中国人的铁幕，中国人都期盼这一埲墙尽快倒塌。中共卫健委日前已经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但是中国百姓已经坚持不倒下去。9号这一日，网上传出一宗悲剧，重庆杨家坪一个被封控的小区里面，一个高层住宅起火，住户没办法逃生，绝望跳楼，亦都有人说是不小心跌下去。消防员到场之后亦都入不倒去，只能够先移开封控的铁板。一段聊天截图透露，据讲郑州一个月就起码有35个人跳楼，被清零搞到没收入，供不起楼，辛辛苦苦供了几十年的楼眼看着要断供，卖又卖不出，有价没市，生活的信心被粉碎。在场外的人就焦急问，中国人为什么宁愿走上绝路都不反抗呢？但是其实火种正在在中国蔓延。就在9号这一日，网络传出的消息就有陕西省西安市香米园居民聚集抗议，要求解封。广东省珠海市的百姓推倒了隔离墙，冲关要求解封。福建省福州市的百姓也都推倒了围墙，但是之后就好像柏林围墙刚刚开放的时候， 东柏林嘅人唔知道自己系唔系发梦一样。福州百姓面对冧咗嘅铁皮墙，亦都唔知道能唔能够走出去。此外，中国人亦都喺网络掀起一场起义运动。几日前就有人发现，在抖音出现大量可能上传之后会被封号的所谓冲塔的影片，呼吁中国人觉醒，特别是其中的小黑人运动，通过一个戴着头套的卡通形象发现之后怒敲，将我们逼到要走佬，该走的应该是他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也都特别发文，原来还有这种抗争方式，最近在抖音出现的小黑人行动是中国墙内爆发的反抗运动，咁讲明二十大之后的中共统治面临挑战。王丹呼吁大家多多转发和关注。在这两日，抖音又出现了纪念柏林围墙倒冧的影片，好多中国网友还留言说，最终还是正义自由的一方胜利，被人民自己做选择。在预告中国将会急速左转的二十大结束之后，研究中国超过30年的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文分析说，跟着下来中国不外乎有三个可能。第一，国家越来越封闭，陷入内卷化的长期停滞，也都是走上前苏联的旧路，和欧美进入新冷战。第二个可能是发生触发内爆，亦即是出现军事政变或者内部动乱，亦都可能是人民革命。第三，中共通过对外侵略来转移压力。中国可能发生内乱，那应该是习近平最怕的可能。三种可能谁会成为现实，那就要看中国人怎样选择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在1989年驻扎西德，他9月底访问台湾那时回忆这段经历说，1989年全世界都没人预料到柏林围墙会这样倒冧，他相信同样的事件也都会在中国发生，他的倒冧会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快。中共二十大结束已经有半个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对外访问陆续登场。8号李克强抵达柬埔寨出席第25次东盟，即是东协峰会和第17届东亚峰会 EAS， 并且对柬埔寨进行访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共过去透过经济援助令他在东盟国家颇为具有影响力，但是现在形势已经扭转，中国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可以去符合东盟其他国家的协助要求，所以我觉得由李克强去，事实上等于是被这些国家的出席者见到，李克强现在只是象征性，没有实质的权力，所以大概不会再提出额外的经济协助要求。在8号，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证实，包括习近平、拜登在内的17位国家领导人已经确认出席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多家媒体报道说，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今次峰会举行双边会谈。余中基认为，习近平师承毛泽东，好懂得利用所谓三大法宝，即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分析说，中共二十大之后人士确定中共所谓党的建设已经完成，习近平现在就加强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咁你武装斗争嘅姿态越高，就越能够喺统一战线发挥效果。所以佢而家对拜登政府摆出一副我个人认为就系准备打，然后呢测试美国嘅底线，睇下拜登政府对中国围堵方面能唔能够有任何缓和嘅趋势。据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消息，习近平8号视察中共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嘅时候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高打赢能力。余中基指出，这方面是做给美国、日本等国家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台湾看的，向台湾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说大陆不排除最终是用武力来解决。 余仲基分析，咁亦都符合中共运用所谓嘅三大法宝手法，企图以武装斗争嘅姿态达到统一战线嘅效果，最终不战而胜。例如以高压改变台湾嘅选举，选出符合中共期待嘅亲共候选人。不过由以往嘅选举嚟睇，中共嘅干预往往适得其反。今年嘅11月8日系中国第23个记者节，当日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文章话，中国记者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嘅循循嘱托，始终做党嘅主张嘅传播者。多位由中共体制逃走出嚟嘅前媒体人指出，中国嘅新闻环境正在急速恶化，而且具有不可逆转嘅趋势。曾经因为拍摄徐州铁链女影片而受到打压嘅前媒体人赵兰健认为，中共在记者节这一日向中国记者指明职业方向，就好像帮记者上了枷锁。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实施记者证统一化管理，所有持证合法采编的记者都隶属于体制内，工作的灵活自由度完全受限制。自从2014年起，中国新闻行业就已经进入寒冬。赵兰健表示，人自己内心判断真相的标准和报纸所列出来的假象是相差很远的，这样的现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这个社会变得黑白颠倒，大话连篇，这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行为。如果你要打压一个真相，那一定会有更多的假象出现，这个假象更加会反噬这个社会。曾任职中共官方传媒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亦都表示，在中国新闻业内，一旦报道偏离官方意志，打压就是常态。从业员看不到任何行业发展前景，中国环境的恶化是全面恶化。新闻自由具有先导性，它是社会控制收紧的一个先行指标。中共要控制这个社会，首先就由言论控制开始。根据报道，总部位于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今年5月公布了最新的2022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其中中国位居第175名，全球倒数第6，而香港就排名第148。不过早在2002年，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曾经排名第18位。严苛的动态清零措施底下，中国疫情仍然持续升温，但是在11月8日就新增9659宗本土个案，其中重庆490宗。8号网络的消息显示，重庆九龙坡区加大了封控强度，开始在马路围起围栏。九龙坡华龙苑小区的居民向本台记者证实了被封控的消息，说小区被封了。重庆这一轮的疫情在10月底爆发，被感染的人涉足多间舞厅，导致九龙坡多个地区被封。中梁山街道的康苑社区居民被要求全民核酸检测。而比起广州，重庆的新增感染人数就小巫见大巫了。据中共官方通报，8号广东新增3203宗本土感染，其中广州就占了2637宗，涉及8个区21条街道。当局宣布荔湾区9号起全域封控，停止对外服务以及车辆通行，地铁5号线和8号线在该区多个站关闭，中小学停课。8号有人在社交媒体表示，广州海珠区亦都受到持续的加强管控，对全区415个物业小区、207个服务业旧小区，通过派发出入卡等形式控制居民外出。还有大批居民被送到隔离方舱，甚至被强行拉到外地隔离。据广东官方的数据，目前已经转送了34000人。重庆居民徐先生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为了避免再次被封控之后无法就医，在第一次解封之后就离开了当地。他向本台表示，他们说是严重，他说是跳舞，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到处都在封， 话封好耐就封好耐，咁叫做体制有问题。特别系嗰啲要供楼供车嘅，额外负担太重啦，真系有麻烦。喺持续嘅疫情防控措施底下，好多被封喺学校嘅中国大学生开始喺校园创造出一种新嘅宠物纸盒狗，用纸盒狗嚟解闷。据香港01报道，所谓嘅纸盒狗就系用纸盒、纸板或者类似嘅材料，用手工制作嘅玩具狗。虽然用手头材料制造成小动物已经唔系新鲜事，但系纸盒狗会喺网络走红，主要原因系因为年轻人将呢啲冇生命嘅纸板当成系有生命嘅宠物对待。啲大学生不单止为自己嘅纸盒狗改名，仲制作花花碌碌嘅衣服同饰物，帮小狗挂咗个狗牌，放喺寝室外面看门口，或者拖住自己制作嘅狗仔喺操场放狗，俾自己嘅狗仔同其他同学嘅狗仔交流相睇，一切就好似养紧一只真正嘅狗仔。一名自制纸盒狗嘅武汉大学生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表示，选择养纸盒狗嘅原因好简单。因为最近学校封闭管理，大家的活动被圈定了范围，就希望做下些得意的事。相关消息引发网民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艺术，年轻人不学无术，只是懂跟风，感叹教育的悲哀。亦都有人说，这样的荒唐行为再次证明现在年轻人沉迷玩乐，抗压能力不足，是颓废的一代。仲有人表示，真系好担心而家年轻人嘅精神状况。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今日嘅新闻提到，中共清零政策早已经系民怨沸腾。除咗喺各地频频传出百姓冲破防疫关卡嘅消息之外，喺抖音嘅小黑人运动亦都系非常另类嘅一种抗争方式。反抗嘅星星之火正在在中国人心里面越烧越大，中共政权随时都有可能倒台。观众朋友，你又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临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附近乌军的强力反攻，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命令俄军撤离赫尔松市，这个行动标志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次重大的撤退行动，亦意味着这场战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下面来看报道。
俄驻乌克兰指挥官苏罗维金在电视评论中坦言，已经无法维持对赫尔松的补给和军援，最明智的选择是沿着第聂伯河东岸的屏障重新建立起防御线。 BBC 指出，撤退消息是俄罗斯在赫尔松扶植的傀儡副首长斯特雷穆索夫9号被证实在车祸中身亡无奈后发布的。斯特雷穆索夫生前曾示警，俄军很可能被迫撤离第聂伯罗河西岸地区。当日时政推主 INTI 发出视像显示，乌克兰军队进入距离赫尔松市25公里的 Pravda 村，当晚俄军正在撤离赫尔松。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俄失守赫尔松，克里米亚地区将深受影响。对俄军来讲，意味着北克里米亚运河将再次失去功能，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将受阻，很可能会失去克里米亚。在 Telegram 上拥有超过130万粉丝的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战争博客 War Gunsel 说，显然我们将离开这座城市，这个是俄罗斯军队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是俄罗斯国家的，是悲剧的一页。路透社认为，这个象征俄军的最重大退却之一，亦可能是这场战争的转捩点。有人推文写道，为了维持不被俄罗斯清算， 普京最终会越发极权独裁专制，维持其不被赶落台。到最后，普京的系或者倒戈逼供普京落台，或者俄政府会被民众推翻，冇世界第三次大战嘅丝毫可能。俄罗斯已经穷途末路。
九号，北韩政府再次朝东海发射不明导弹。南韩舆论指出，对北韩态度较强硬的共和党，若取得中期选举的优势，美国可能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北韩亦会视选举结果决定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下面来看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指出，朝鲜在当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当局仲证实，近期在竹草市近海打捞到疑似前苏联时期研发的 SA-5 地空导弹残骸，大概率来自朝鲜发射。韩联社报道，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指出，朝鲜四月就做好进行核试验的准备，这次很有可能会在选举结束后观察拜登政府的政策强度来决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共同社引用知情者言论称，美国政府基本决定，如果朝鲜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美国将派遣核动力航母赶赴日本海，与日韩联合进行威慑活动。目前里根号航母仍然部署在日本东海岸的横须贺港，外界认为朝鲜的进一步动作会引发美国的更多回应。韩国梨花大学朝鲜学系教授朴元坤表示，平壤当局未来预期将继续维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维持与美国谈判被承认为拥核国的筹码，后续可能采取核试验等军事威胁。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指出，朝鲜四月就做好进行核试验的准备，一直等待合适时机，很有可能会依美国其中选举结束后拜登政府对朝鲜政策强度来决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共和党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议员日前公开批评称，羸弱的拜登政府与中共回避制裁的支持方式给了金正恩政府机会，并警告如果拜登政府不让朝鲜确切认知到利用核武及洲际弹道飞弹展现的好战态度没有任何帮助，朝鲜将持续挑衅。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指出，美国整体舆论走向支持对中共进行强力包围施压，预期拜登政府未来将强化对中共施压，对朝鲜维持现行政策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中期选举计票正在进行中，截至截稿的时候，在参议院的争夺中，共和党领先民主党获得48个席位，而民主党只是获得46个席位。众议院方面，共和党人领先民主党29个席位。依次美国中期选举全球瞩目，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媒体以及台湾媒体都进行了即时报道。下面来看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分析，主要原因是当下的时间点非常敏感，敏感的原因就是，第一，俄乌战争如火如荼地在进行，而且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俄罗斯现在其实亦高度关注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决定它是要升高还是要逐步退出，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俄乌战争。余中基表示，如果共和党掌握了参众两院，可能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减少，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进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深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共和党内支持和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声音都有，如果共和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无论哪一种声音占据上风，都能够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让美国整个社会反省，这个战争对美国维持世界和平是一件好事定是坏事，对维持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个好事定是坏事。尤其如果这个俄乌战争打下去， 是美国得利定是中共得利，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桑普认为未来局势很可能朝着美国要求欧盟和北约付出更多义务的方向发展，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付出自己的实力来去谋取自己的和平。我经常都说台湾都要自立自强，自助者人助之。本月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亦将展开，余中基表示不管是台湾的选举或者是美国的选举，对中国大陆普遍的老百姓来讲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没办法真正的透露，但是民主国家的这些选举能够由老百姓来当家作主来决定国家重要的施政。余中基同时指出美国和台湾的选举亦都遭受到中共各种手段的干扰和渗透，不过他认为这样对台湾亦不见得是个坏事，这亦造就台湾能够培养所谓建设性的警觉，对于台湾民主的韧性亦好，或者是台湾对于危机的心理准备，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都有非常大的强化效果。桑普指出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和尊重基督教的精神使得他们有勇气追求自由，用实力捍卫和平，这个值得台湾学习。我活在台湾亦希望好好捍卫台湾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让它民主的火焰不会熄灭，亦可以展望未来11月26号九合一选举，更多能够抗共的人能够当选，这个是我的一个期盼。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九月揭露中共在21国设置54个未经通报的警桥海外服务站，骚扰并劝返侨民，引发欧洲各国重视，多国宣布彻查甚至下令关闭服务站。近日流亡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王正瑜和荷兰警方联手拘捕了恐吓他的中共警察。下面来看报道。
王正瑜数个月前就因为参与中共使馆前示威活动而被盯上。6号他在推特贴出自称中共国安全来的恐吓简讯。7号他再度接到此人电话，对方表示正在海牙中央车站要来逮捕他。王正瑜立即向警方报案，并假意依恐吓者要求在咖啡厅见面，同时报警。当晚与王正瑜同行的荷兰警方在车站咖啡厅确认目标后拘捕这名嫌疑人。王正瑜8号发推文写道，荷兰警察官已介入此事，证明这个案件正式进入刑事程序，我相信荷兰政府一定会严肃处理。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说，荷兰外交部会召回中共驻荷兰大使，如果是假冒中国海外警察可以在法庭起诉他。自由民主铁拳已经驾到，这群废物在国内就欺善怕恶，鱼肉百姓，到了场外文明世界就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干得漂亮，对付跨国的共匪就应该报警将他们捉起来，你的做法实在是大快人心，我给你100个赞。王正瑜决心将事件公开，接受荷兰、德国、英国、美国等媒体采访。他对荷兰记者说，今年他接到鹿特丹中共海外警务中心的电话，敦促他返回中国解决问题，并以父母作为威胁。警桥海外服务站报告公开后，王正瑜接到更多的人身威胁电话与简讯，尽管已经向荷兰警方通报遭到骚扰，但仲是感到好不安全，害怕中共会派特工来伤害他。他惊恐直呼，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做出什么事。
11月9号经家属证实，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已经离世，享年90岁。下面来看报道。
包同之子包珀在社交媒体发布讣文，指出先父包同动于2022年11月9号7点08分安然离世，署名为包珀及包同的女儿包简。而独立记者高瑜称，造成包同离世的原因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包同曾是一名改革派政治人物， 1980年代起，他担任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后来又担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等职务。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暴徒曾经公开反对武力镇压，这样令他遭到撤职逮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